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跟志成老师在空中相遇，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堂课，让我们从奇迹课程的导言开始，一起来认识这一部博大精深的灵修经典。在第一段的第一句话，也就是海伦在通传这本书的时候所收到的第一句话，他说这是阐释奇迹的课程，这是一部阐释奇迹的课程，它叫做奇迹课程。那事实上在这几年间开读书会，总是有弟兄会问我说，为什么这部课程要叫做奇迹课程？比如说为什么它不叫做爱的课程，或者说平安的课程，它要叫做奇迹课程？那这个奇迹呢，这两个字如果不定义清楚的话，似乎蛮容易令人想入非非的。但是他这里所说的奇迹呢，基本上并不是基督徒所说的奇迹或者神迹，因为在基督教里面所说的神迹，基本上指的是耶稣在2000年前所行过的一些事，譬如说他能够在水上行走啊，或者说能够把五张饼跟两条鱼变成5000张饼跟2000条鱼，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奇迹课程所讲的奇迹，因为他所说的奇迹并不是外在的，而是内在的。这部分我们只要看一看正文第3章第2节的标题，奇迹就是正确的知见，就可以明白了。事实上在这一节的标题，他把奇迹的意思定义得非常清楚。奇迹就是正确的知见 ,true perception, 正确的知见。那什么又是正确的知见呢？这就是奇迹课程的一个基本理论架构。他说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我们是可以说分为两部分，有两大思想体系，一个是小我的思想体系，它称为错误的知见，也就是我们每天行住坐卧所熟知的那一套思想体系，一套基于恐惧跟分裂的思想体系。那另外一套呢，它称作圣灵的思想体系，就是他所说的正确的思想体系，是以修正小我的思想体系为目的的，这就是他所说的奇迹。那如果用比较生活化的语言来表达我们修行奇迹的体验，为什么我们会称为奇迹呢？因为奇迹课程呢，假使你操练的够深入的话，能够在你的生命中起很大的转化作用，这样的转化作用常被我们感觉成是一种奇迹。尤其是当你的心灵陷入深深的恐惧跟愤怒还有憎恨的时候，透过奇迹课程所教导的宽恕原则，竟然能够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超拔到平安跟喜乐之上，原本在原本满满是罪的地方看到满满是爱，我想这应该就是最大的奇迹了吧。这应该会比外在的神迹都还要再更奇迹的多。那接下来他说，奇迹课程是一门必修的课程。那根据 Ken 的解释呢，他说这个必修针对的是奇迹课程的通传者海伦而言的，但对一般人来说并不见得是一部必修的课程。但我自己的解释会觉得，他所说的必修应该是指内涵的层次，而非形式的层次。也就是说，这部课程所讲的内涵是我们每一个人终其一生，或者说轮回很多事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的东西，但是它的形式并不必然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见得一定适合学这部课程，或者你可能会去学其他的课程，跟随其他的灵修的法门或者宗教或者其他的老师，这其实都没有关系。但是最终因为真理是一，所以你学到的真理最终一定会倾向于，一定会趋近于奇迹课程所说的真理。 这就是他所说，这是一门必修课程的原因。那接下来他说，投入的时间多寡是随意的，也就是说，这部课程并没有任何宗教或政治上的一种强制性，它并没有一种道德规范或者戒律的规范，认定你一定每天要有早晚课，或每天一定要花多少时间。因为他承认我们心灵的自由，他认为我们的自由是最重要的，因此他说，投入时间的多寡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。不过，接着在第四句，他马上告诉我们，这并不表示你可以制定课程，意思就是说，真理是不变的。那么，如果意思就是说，投入的时间虽然是随意的，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可以自己来决定说这个课程的内容是什么，也不表示我们可以随意的来阐述或者甚至去曲解这部课程的意思。因为事实上，我们内在小我的这一套思想体系，它是无所不用其极，非常努力的要去扭曲奇迹课程的，或者说扭曲真理的一个意涵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不会透过真理，最终而把小我给化解掉。因此，他特别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去制定课程，而应该去聆听内在的圣灵，然后跟随课程的指导去做学习，而不要把我们原本的一些知见，尤其是我们原本在宗教或心理学 或科学或任何其他人间学问所学得的东西，直接套到奇迹课程上面去。那第五句呢，他说，在某段时间内，你可以选择自己所要学习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的心灵有多打开，你就可以学习到多少。那我自己这五年多来学习奇迹课程，已经把这整部课程读了大概不下15遍，但是每一次在读的时候，都仍然可以读出新的东西。显然，它文字的深度跟广度是非常够的，因此我们读了许多次，都还可以再学到新的东西。那也可以说是因为，慢慢的我们的心灵能够越来越打开，然后越来越能够去接纳圣灵的一个思想体系，因此我们能够从同样的文字学到越多。这就是我们选择要学的越多，就可以学的越多。那第六句呢？他说，这部课程的宗旨并非教你爱的真谛，因为那是无法传授的。那原因他写在第七句，爱是你与生俱来的禀赋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实相本身就是无条件的爱，因此是不需要学习，也不需要教授的，而且也无法教授的，因为那是我们本来就有的。如果是本来没有的东西，才能够经由学习去学得，那如果本来就有的话，你只需要认出它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认不出我们的本质是无条件的爱呢？因为在我们跟无条件的爱之间挡了一些障碍，就是第七句前半所说的，这部课程的主旨是在清除使你感受不到爱的障碍。而这些障碍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小我的思想体系。因此在这部课程里面，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引导我们去认识小我的思想体系，然后认识如何破解小我思想体系的方法，也就是我们之后会不断不断讨论到的宽恕法门。在第一段的最后一句，他说，与爱相对的是恐惧，但无所不容之境是没有对立的。后面这半句的意思就是说，恐惧是一个幻象，它其实是不存在的，因为爱就是无所不容之境，爱是无所不包的，它就是一切的实相，也是唯一的实相。那么看起来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情绪叫做恐惧，跟爱是相对立的，但那只是在幻象的眼光来看是如此而已。那么在第二段里面呢， 他写了三句真言，这三句真言呢，他说可以将这部课程的讯息简单归纳起来。他是这么说的：凡是真实的，不受任何威胁；凡是不真实的，根本不存在。上主的平安即在其中。记得我5年多前刚接触到奇迹课程的时候，看到这三句话，就觉得这其中蕴含了无比的力量。到后来离开医院之后，大概是2年半之前出来教课，以教奇迹课程为生。一开始我就从这个正文的导言来引导大家进入，那个时候我也在这三句话旁边写下无比的力量。因为凡是真实的不受任何威胁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本质，我们的实相就是无条件的爱，它是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。不管你的人生碰到什么样的挫折，是生了重病啊，碰上了车祸啊，或者是亲人的死亡，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只要你晓得宽恕的道理，晓得奇迹的道理，你就会晓得你的内在是圆满无缺的。这个圆满无缺不会受到任何外境的风吹草动而被威胁，这是为什么他使用威胁这两个字的原因。那跟这句搭配的是下面这一句：凡是不真实的，根本不存在。意义是一样的，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什么样的挫折，什么样的打击，甚至是你眼前所看到的一切，这些虫鱼鸟兽啊、车子啊、人啊、建筑物啊、城市啊、国家，这些全部都属于幻象的领域，而凡是不真实的，不论怎么样，它是不存在的。这两句话会让我们的生命找到一种安定，找到一个中心，找到无比的力量。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的心灵都能够长守在平安之中，也就是他下面一句所写的：上主的平安即在其中。所谓上主的平安，就是无可动摇的平安。这就是奇迹课程的导言，我们就从这边来引导大家进入。之后呢，我们会跟着大家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的前言，然后进入第一章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。